好，所以我们先看第36回开头啊，就说话说贾母那从王夫人家里回来了，那么看到宝玉一天好似一天，就是病慢慢恢复了，心中自是欢喜，非常高兴。那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啊，就是宝玉最怕的一个人就是他老爸，他老爸一叫他的话就不是骂就是打，所以贾母为了要让宝玉也好好养伤能够放心，就命令贾政所有的小厮，就是跟班的这些人吩咐一次，说以后凡是有会人待客的事，就是因为过去的大户人家有一个规矩，家里有客人来了，宝玉一定要出来见客。记不记得前面他常常要换衣服，贾雨村来了他赶快要换衣服换鞋子要见客，因为过去觉得教小孩子很重要一个是见客人，因为见客人是有礼貌的，就是易让进退啊。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很怕家里有客人来，你就要出来倒茶，然后要寒暄，那寒暄错了回客人一走你就要挨骂的，就是他有一整套的教小孩的这些规矩，所以宝玉很怕这些事，而且一处理不好又挨骂挨打，所以贾母就特别吩咐以后有会人待客的事情要叫宝玉，老爷要叫宝玉，不用上来传话，就不用跟我讲，就直接回说我说了，就贾母说了，一则打中了啊，已经打中了，那要养几个月才能够走路。第二，他的这个心秀不利，记了心不见外人啊，不看外人，所以你看到这是贾母的祖母的保护伞出来了，祖母下了一道命令，所以贾政不得不遵守，所以宝玉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因为爸爸管不到了啊，就用这个祖母的保护伞保护起来。那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好，宝玉可以好好玩三个月，现在才五月嘛，到八月以前都不见客，而且完全不见老爷。好，那些小厮听到贾母吩咐，当然只好就领命而去。那贾母就命令李妈妈，就是宝玉的奶妈，记得吗？这个老奶妈李妈妈袭人他们来告诉宝玉说，你别怕，我们已经吩咐了，就说你三个月都不要见客，所以让宝玉放心。好，所以宝玉本来就懒得跟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啊，他最讨厌那些做官的，他老爸那些官场上的朋友，那也最讨厌额冠礼服啊，每天要戴个高帽子，要穿个正正经经的鹤吊网环，哪一家又死了人，哪一家又结婚，他最讨厌这些应酬的事情，所以今天得了这句话越发得意了，高兴得不得了，这个祖母颁布命令下来越发得意，不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晨昏定省是你跟爸爸还是要请安的，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晨一次昏一次都要去请安的，那所有的这个礼节都也马马虎虎了，就随他的便了啊，就没有以前那么严格。那每一天就在园中游卧，就在大观园里面到处玩。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说，注意一下，《红楼梦》的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的避难所，就是这些小孩子躲在这个大观园里面，他们无法无天，因为一出去他就有很多严格的要求啊，所以日日在园中游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祖母、妈妈、王夫人那边走一走就回来了，所以每每甘心为猪丫鬟充役，这句话很有趣啊。我们会发现家里养了一大堆丫鬟，结果他每天为丫鬟跑腿，就哪个丫鬟要什么东西他就去帮他找，所以他是大观园唯一的男孩子啊，所以女孩子都不能出去的。所以记不记得上次探春拜托他说，就帮我买一些什么小玩意儿啊什么东西，因为以前的女孩子不能出门的，所以宝玉就每天充役，就是说他为这些人跑腿，说你要什么我帮你去买啊。宝玉每天就为这些丫头充役，所以其实读到这些地方觉得蛮好笑的，就是这个宝玉这个小男孩，他就是跟这些因为都比他大几岁，他就叫姐姐姐姐的丫头，其实都是他最亲的一些人，竟也得十分闲宵日月啊。那或者像宝钗这些人，宝钗常常就会劝他。宝钗就说，哎呀，你一个男孩子也不大也不小了，十几岁了，你好好看看书吧，你总要考试的，将来要做官的，因为官家的孩子将来都是要做官的，所以或如宝钗被常见机倒劝，反生起气来。所以宝玉最不喜欢宝钗的部分，就是觉得宝钗老是要劝他做官，他就觉得 男孩子都已经沦陷了就算了，连女孩子整个脑海里面都是做官这种事情，他就痛恨得不得了。所以这是宝玉对宝钗大概最大的一个芥蒂。而他喜欢黛玉也是因为黛玉从来不劝他这个东西，他们两个老是躲在一起看西厢记牡丹亭的，就看禁书的，所以对那个所谓主流文化他们两个其实是排斥的。我们从另外一个颠覆的角度来讲，宝钗代表了正统文化的维护者，黛玉刚好是一个背叛者。好，所以黛玉常常出口的东西都是当时的禁书里的句子，西厢记牡丹亭的追求个人自由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只要宝钗这些人劝见机劝导，他就生起气来，他就会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路鬼之流。好，注意国贼路鬼，宝玉对所有做官的人的批评就叫国贼路鬼，大概是历史上少有的对做官人的批判，国贼跟路鬼，就是每天要做官做到简直发疯了那种地步，叫做国贼路鬼。那他就觉得男人这样子也就算了，一个女孩子干干净净的清净洁白的女孩子，干嘛也学的这个沽名钓誉，也要去考试做官这些事情。那他就认为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述辞，认为人活着就要好好的立言述辞。那原为导后世须眉浊物，就是曹雪芹的笔下一直认为须眉就是男人是浊的，是脏的，女孩子才是干净的。我们前面也读过，他说男孩子是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水才清净，才清净。那么其实《红楼梦》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他这里面讲的不一定是性别，而是说有一个性别在上千年当中，当他成为主流权威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自觉跟反省的能力了，所以他反而觉得所有的干净跟伶俐都在女人身上，而不在男子身上。这是非常颠覆的一个讲法，因为在十七世纪，其实在一个父权跟男性权威的世界当中，曹雪芹这本书是绝对是背叛的一个讲法，背叛的讲法，就是他觉得这个数千年来加在男性身上的这种功名的东西，现实的东西已经无法解脱，他觉得女性反而解脱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曹雪芹的观点，他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对于男性权威的批判的观点。他说这些立言述辞原来是为了引导后世浊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连穷闺秀阁中亦然此风。就是本来女孩子的闺房里面还算干净，可是怎么连宝钗这种女孩子也开始讲起这种话来，就是要好好读书啊，将来要好好做官，这些她觉得非常败坏的一些习气亦然此风，真正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就是天地这么干净，大自然这么美好，怎么会用这样的东西祸延古人。所以她除了四书以外，把别的书她觉得都可以烧了，那众人见他如此疯癫，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大概只有用现代比较新的角度去颠覆，你才会看到宝玉对抗的是整个上千年的科举制度构成的一个人性上的败坏。就他觉得这些书所谓的这些十三经的东西，把人限定到一个状态以后，人已经没有思考的空间跟余地了，然后它变成主流文化判定价值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压力。所以他特别会去喜欢读西厢记牡丹亭，因为他觉得那里面才有对人性的反扑，人性的反扑出来。因为如果大家看牡丹亭，在这个汤显祖的游园惊梦当中非常清楚，那个杜丽娘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教他上课的老师叫陈最良，就在那边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读诗经，可是讲说这里面是劝导女子的贞洁后妃之德的。可是那首诗明明原来是一个歌谣，是一个鸟听到鸟的叫声，求偶的歌声，那个男子也觉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男孩子也爱上了一个女孩子的情诗。可是因为情跟性都变成忌讳，不能够谈，最后他就说这个鸟的叫声是告诉你后妃之德。我们看到那个鸟背负了这么大的责任，告诉你说作为一个第一夫人你要有贞洁的，竟然后妃之德这个东西加在了这个鸟声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游园惊梦的时候其实非常有趣，他就在调笑这样的东西。 可是杜丽娘一到游园之后，她就在花园里面发生了她性的事情，她就爱上了柳梦梅这个男孩子，完全是在颠覆。可不要忘记，这些书都是禁书，在当时完全是禁书，因为对于一个当时认为有家教的男孩子，就是四书五经，没有其他的书，因为这些书才跟做官有用，其他书都跟做官没有用。好，所以我们看到他讲的这些话其实是对抗的。好，下面我们看到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话，所以他深敬黛玉。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黛玉其实不只是他的爱人，其实黛玉是他的知己。爱人的关系里若没有知己的基础，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爱本身需要内容。所以知己本身是说，他们在一个追求的共同理想性上，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一致的东西。所以他深敬黛玉，而不是说深爱黛玉，因为他觉得黛玉没有被这样的一个世俗的权威价值所限制。